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是今天的节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曾访问朝鲜，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会谈。几家新闻媒体援引未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蓬佩奥今年复活节的周末访问朝鲜，以及与金正恩会谈，是为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直接会面做准备。川普总统早些时候证实，美国与朝鲜举行了高层会谈。日本首相安倍夫妇与川普总统夫妇在川普总统拥有的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内散步时，一名记者问川普总统他是否与金正恩有过对话，川普总统朝向一组记者笑着回答说是的。几分钟后，在为日本首相夫妇举办的宴会上，川普总统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川普总统回答说还不能完全那样说，但是我们双方最高层有过对话，进展很好，我们看接下来会怎样。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随即也坚决否认金正恩与川普总统或高级美国高级官员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桑德斯在发给一些记者的电邮中说，有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问题，总统说的是美国政府最高层进行的会谈，并不是说直接与他本人。美国又宣布针对中国铝材征收一项新的关税，同时对钢材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中国政府警告说，如果美方任意妄为，中方必将毅然亮剑。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常用铝合金板展开了反补贴调查，已经有了结果。初步认定这项产品获得了31.2%至113.3%的政府补贴，并指示海关从进口商收取相应的现金押金。商务部称，这项调查以及相关的反倾销调查是美国商务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自行启动的首宗双反案例，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内铝制品产业免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损害。声明说，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6亿美元的常用铝合金板。国际专家是否抵达了叙利亚城市杜马，目前有不一致的说法。这些专家要调查10天前在那里受到的攻击中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白头盔志愿救援人员分别表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组已经抵达杜马。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下午的说法不同，他说据我们所知，专家组还没有进入杜马。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联合国的安保团队星期二已经在杜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上星期六抵达叙利亚，美英法三国当天向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了导弹攻击，不过那时调查人员也没有获准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调查人员的目标是要查明对4月7日攻击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怀疑是否属实。法国外交部说，由于袭击后现场调查被耽误了10天，袭击地点完全由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控制，证据和关键要素可能已经不在现场了。周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达拉斯的班机在飞行途中引擎失灵，造成1死7伤。该飞机在费城紧急迫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稍后还会有更精彩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在我们下一个半点再见。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啊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 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 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 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 ,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嗯，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Listeners, 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然后我们会给一个参考答案。大家的答案和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的5点半，下面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曾访问朝鲜，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会谈。几家新闻媒体援引未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说，蓬佩奥今年复活节的周末访问朝鲜以及与金正恩会谈，是为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直接会面做准备。川普总统早些时候证实，美国与朝鲜进行了高层会谈。日本首相安倍夫妇与川普总统夫妇在川普总统拥有的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内散步时，一名记者问川普总统他是否与金正恩有过对话，川普总统朝向一组记者笑着回答说是的。几分钟之后，在为日本首相夫妇举办的宴会上，川普总统又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川普总统回答说还不能完全那样说，但是我们双方最高层有过对话，进展很好，我们看接下来会怎样。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随即也坚决否认川普总统与金正恩或美国高级官员有任何直接接触。桑德斯在发给一些记者的电邮中说，有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问题，川普总统说的是美国政府最高层进行的会谈，并不是说直接与他本人。美国又宣布针对中国铝材征收新的一项关税，同时对钢材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警告说，如果美方任意妄为，中方必将毅然亮剑。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宣布，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常用铝合金板展开的反补贴调查已经有了结果，初步认定这项产品获得了 31.2% 至 113.3% 的政府补贴，并指示海关从进口商收取相应的现金押金。商务部称，这项调查以及相关的反倾销调查是美国商务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来自行启动的首宗双反案例，目的是保护美国国内铝制品工业免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损害。声明说，201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6亿美元的常用铝合金板。国际专家是否已经抵达叙利亚城市杜马，目前有不一致的说法。这些专家要调查十天前在那里受到的攻击中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和白头盔志愿救援人员分别表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专家组已经抵达杜马，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下午的说法有不同。他说，据我们所知，专家组还没有进入杜马。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联合国的安保团队星期二已经在杜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上星期六抵达叙利亚，美英法三国当天向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发动了导弹攻击，不过那时调查人员也没有获准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杜马。调查人员的目标是查明对4月7号攻击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怀疑是否属实。法国外交部说，由于袭击后现场调查被耽搁了十天，袭击地点完全由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控制，证据和关键要素很可能已经不在现场。星期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达拉斯的班机在飞行途中引擎失灵，造成一死七伤。该飞机在费城紧急迫降。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没有透露遇难女乘客的具体死因，但是目击者说，引擎的零部件击中一面舷窗，这名旅客在飞机紧急迫降之前险些被吸出机舱。丧生乘客是来自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利奥尔丹。在富国银行担任高管的利奥尔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2019年以来美国喷气式民航客机中事故中第一个丧生的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一个时段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五，美英法三国联合空袭了叙利亚政府军，作为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屠杀百姓的回击。多数西方国家对军事制裁叙利亚表达了支持，但是中国选择与俄罗斯站在一起，谴责美英法的空袭是可耻的，要求以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中国为何支持阿萨德政权？在美中贸易纠纷不断升温的时候，北京是否选择与莫斯科结盟来对抗华盛顿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员吴强。吴博士您好。
玉文你好，各位观众好，另外嘉宾好。
是。第二位呢，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政治问题学者邱月守。邱博士您好。
你好，玉文你好，大家好。
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啊，我们看到在昨天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对有关于叙利亚的空袭呢，他发表了最新的反应。那么华春莹他针对美英法打击这个叙利亚的化武目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以有罪推定来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是不负责任的。那么他还说，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加剧地区局势的动荡。我想先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看中方的最新表态？北京真的是出于对中东局势稳定的考量，还是说它另有所图呢？
首先从这个华春莹的讲话来看，这次外交部的态度以及中国介入叙利亚的一个态度都是相当的幼稚，或者说是很荒谬，有种荒谬性在里头。我个人虽然不是国际法的专家，但是用这个刑法的所谓有罪推定、无罪推定这些术语来为自己找辩护，这个是无论如何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里头是站不住脚的。叙利亚的危机，它的化学武器的使用，至少是涉及到有关于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自卫权以及所谓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的问题，这跟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介入到叙利亚，目前来看，基本上背离了去年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和川普的一个政治承诺，也就是对叙利亚的一个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关注和有必要采取一些适当措施干预的这么一个很重大的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默契或者说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然几次的向俄罗斯投战争票等等等等，在安理会做出了一些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一种表态，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在一个遥远的跟中国几乎没有太直接关系的叙利亚采取了一个很不恰当的过于积极的一个立场。
邱月守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首先认为他这个外交部的表态是一个陈词滥调，就是那个所谓主权高于人权的那个陈词再一次的重述而已。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呢，我们在今天来讲呢，每个国家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有力的一个反驳的例子就是卢旺达的情况。当时由于中俄的反对，美国没有介入，那么卢旺达的两派的冲突呢，造成了将近100万人的死亡。自此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主权高于人权高于人权，不能以主权的人口来阻拦国际社会对这种野蛮屠杀践踏人权的现状的干预。这是对外交部的今天这个说法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一个反驳。那么叙利亚到今天来讲呢，它已经有历史了，在84年的时候就用这种氢化氢的化武武器屠杀过将近那个4万多平民。那么今天呢，它在 去年那个又动用了一次，就是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川普当着他的面就那个时候就美国就再打了一次。那么今天这一次他又用这种生化武器再一次摧残叙利亚平民的生命，所以呢，像今天呢，不能放任这种东西，外交部的说辞是不能成立。
我想继续回到吴强博士啊，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空袭行动展开之后，联合国安理会特别针对美国还有俄罗斯两国所提出不同的决议案来进行表决。那么中国方面呢，在美国所提出的要制裁叙利亚的决议案上是投下了弃权票，在俄罗斯所提出的谴责美英法的空袭行动以及要求调查真相的这个决议案上投下了赞成票，而投下赞成票的只有中国、俄罗斯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所以这个决议案最后也没有通过。但是就像您刚刚在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其实中国在过去几年来11次的表决当中，6次都跟着俄罗斯投下了赞成票，所以有很多人想知道到底中国是怎么样看待叙利亚的，中国在叙利亚的利益何在，为何在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的选择之下来选择站在俄罗斯的这一边呢？
我相信中国在叙利亚并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不像俄罗斯，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一个重要的海军港口，传统上跟叙利亚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是俄罗斯介入叙利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中国在叙利亚没有直接的一个利益关联，既没有石油，也没有侨民，也没有其他的，也不是重要的出口市场等等等等，反而中国在叙利亚的周边国家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关系，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的中东国家都跟中国有着密切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国的立场是跟叙利亚周边的中东其他的穆斯林国家跟叙利亚周边的以色列等等都是采取了一种相悖的一种立场，其实是得罪了中东的大批国家，跟他们站在了反面，而跟现在陷入国际孤立的俄罗斯站在了一条战壕里头，这个是一个非常失策的、很不明智的短期性的行为。
那么邱越守博士，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您的观察，到底中国在对叙利亚上面它的利益何在？有很多人说中国需要叙利亚在打击它境内的这些所谓的恐怖势力或独立的分子啊，所以呢，它需要叙利亚的帮忙。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中国到底着手或者它着眼的是在什么地方？
刚才讲到，就是因为俄罗斯在那里有军港，有那个空军基地，那么也卖武器给叙利亚得到利益。那么中国呢，在那里呢，它有几个考量，主要是考虑到穆斯林新疆的穆斯林的部分人员，他担心已经加入了那个叙利亚的反叛武装，这个对以后做大呢，可能对中国有一些威胁，这是中国考虑的一个。另外，他为什么在开头投弃权票，后来投赞成票？他开头有一个误判，他认为俄罗斯能够镇住美国不真敢打，后来真打了，他就急了，有点觉得不能让他再继续打下去，所以要用这个新的这个谴责案谴责英法美还有进行调查。这个来拖延时间，或者来分散美国进一步的那个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开打，这都有多方面的这样的考量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叙利亚，我觉得叙利亚这个完全就是因为自身的弱小啊，所以说只能面对这种就只能是被人操纵，成为别人的那个战场来进行这种武器的那个演练场上，然后还是强大才能保护自己，强大才是一切，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理解呢，中国政府外交部啊，他们这种观点， 因为习主席说了不忘初心，哎，还不能忘井冈山，也不能忘苏共，苏联老大哥，是吧？因为中共他就是苏共的，不能说是儿子吧，反正也是这么一个血脉下来的。所以说呀，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个鳖当家，这个人类也就是如此而已。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这个聊天室里面也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了他们的看法与意见啊。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叙利亚挨打，中共的态度当然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事实证明中共和朝鲜、伊朗、叙利亚都是流氓政权，一丘之貉。当然态度与西方不同调是肯定的，因为中共还得和流氓政权一块抱团取暖。另外这位署名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就是想当世界恶势力的老大，所以他支持的都是和其臭味相投的国家和领导人，如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委内瑞拉、北朝鲜的金正恩，这些反自由民主国家领导都是中共的知心朋友。这正是反映了中共的一大趋势，其虽然号称人类共同体旗号，其实是反自由、人权、反民主最大幌子。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做3123456的这位网友他说，以中共的逻辑，武力是用于国内事务的，比如维稳、抗暴等等，他对国际事务主要是靠语言谴责和抗议，中国的百姓倒霉了。那么我们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吴强博士啊，刚刚这个天津王先生提到的问题，或许稍后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孙先生刚刚在网站上说的这个中共的逻辑武力是用在国内事务上的，请您继续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天津王先生也点到了一点，就是在叙利亚空袭行动发生以后，有很多人提到除了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这种不同的战术，那么传达了不同的这个消息之外，在中国的国内的舆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认为叙利亚遭遇空袭就是因为叙利亚太过的弱小，所以一个国家的强大是非常重要的，甚至也有人说这也因此呢表示说这个朝鲜这个有核武器是一样的重要，因为要装备自己的国家。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的趋势或导向您怎么看？那么另外您认为华春莹刚刚所提的对于国际事务上中国是认为不可以诉诸武力这样的一个说法您怎么看？
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目前的一个宣传论调跟俄罗斯进行一个宣传战是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支撑自己的海外行动。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在叙利亚并不存在一个实质性的干预，那么他这种支撑很大程度上在我看起来只是为他的安理会的表决在服务。但是这种表决刚才也谈了，在跟叙利亚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情况下，这种表决中国投赞成票完全是一种相当冲动的、相当感情式的一种一个表达。这种感情式表达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对于担心人权超过主权，担心一个威权国家在对付国内的内战、对付国内的反对派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动荡甚至政权崩溃的这样一种兔死狐悲的感情上的一种同情，以这种感情的决策带入到了国际关系，带入到了叙利亚的内战当中。这是中国目前外交上的一个很不理智的体现，它是一个非常感情式的一种举动。
嗯哼，邱玉守博士，在谈到您的看法前，我想先来听一听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在宣布了联军要对叙利亚政府来发动这样的一个空袭行动的时候，他特别发表了演说，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来听听当时川普总统是怎么样提出了他对伊朗、对俄罗斯两国政府他的疑问。
To Iran and to Russia, I ask,
对伊朗、俄罗斯，我有以下疑问：什么样的国家愿意与屠杀无辜平民的刽子手为伍？从一个国家的盟国就能判断这个国家的好坏。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以流氓、残暴、害人的独裁政权取得成功。
By promoting rogue states, brutal tyrants, and murderous dictators.
那么秋月首博士，我就想请您谈一谈从刚刚几位这个听众和网友的看法，还有我们听到川普总统的反应。当然很多人认为说在这个时候中国选择站在了与西方国家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阵营啊。那么同时在中国国内这样的一个舆论的趋向，就是认为说叙利亚被打这是因为他们太过弱小，所以国家必须要强大起来。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舆论导向您又是怎么看呢？
OK， 我先说那个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就是说怎么样的国家才跟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作为盟友，这个是说得非常好的，就是说不在乎这个国家大小，它是邪恶的国家，你苏联美国也照样对抗，并不存在这一点。就是有人这一次说啊，有苏联啊，不是，是俄罗斯撑腰呢，叙利亚没事，但是这一次照样打，所以呢，并不是抢大小的问题。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也是不，美国现在也不恐惧这个政权的大小。另外，那个中国的这个长期以来支持这些刽子手，说重一点的刽子，其实邪恶政权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比如说前不久在海上被逮到跟北韩做交易，运送禁运物资，还有最近刚刚中兴通讯，你看被查到两个，一个是给伊朗运送几千万的那个物资，还有再给不断的给那个北韩一些物品，那是几百次的。那么最后他还接受了，还向美国联邦调查机构的人员撒谎，不得不接受了那个赔了那个11亿美元的这个赔款。这说明呢，就是中国的党国的这个集权政权，他一直跟这些邪恶政权是站在一块的。这样子，川普总统他刚才要这样讲，这是非就是从他的朋友，你就可以判断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大致上的一些看法。
好的，
所以呢，对，好，
好，我们就先来接听一下我们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继续的来评论和探讨。我们接下来听这一位是来自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发言有多长时间？每个人，
我希望您能够限制在1分钟左右，好吗？
嗯，好，谢谢。我想说，这次不同调也没什么，没什么不一样的什么什么，站在不同利益的角度上来说，他这种论调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要想想，当年那个泰国跟那个埃及，被军方强行把民选的总统推翻，就看看中国是什么态度，就知道今天是什么态度，应该想到是什么回事了。
嗯，
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山西胡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来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问问一下这澳大利亚的这位专家，如果您说主权高于人权的话，那么以色列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去，占领巴勒斯坦。为什么美国在这里不提倡主权高于人权呢？还有像这个沙特还有埃及全是独裁政权，美国为什么和他们都是盟友呢？谢谢。
好，谢谢您，天津艾先生。那么邱博士能不能1分钟左右时间来做个回应？
刚才他讲的就是说其他能不能重复一下，就是他的主要观点是问的
是，他就是想请问说，美国也跟一些这些比较独裁的国家来做盟友，那么为什么，如何来解释这样的一个做法？
美国跟，我不认为美国跟这些独裁国家做盟友，可能有暂时的一段时间的一些更大对手的一些联手的对付。所谓盟友，就是基于相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价值理念的上面的这一个基础上的才构成盟友，而在某个阶段性的一些联合、一些合作，那不能成为盟友。我的回应是这样。
嗯哼，好的，谢谢您。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有不同看法的网友啊发表意见。那么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说美英法言必称正义，却拿不出证据就对叙利亚滥用武力，是占地盘还是是异教徒为草芥呢？现有科技有了弹着点信息就可以确定发射源头，化武袭击发生在美军控制区， CNN 能够几十分钟从容直播化武对孩童的危害，却连一张现场弹片都不公布，不可笑嘛。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特不靠谱唐纳德，他说美国帮英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英国帮美国打叙利亚，这是交易而已，别说的多高大上。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在中国的吴强博士啊。那么吴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两位网友的看法？那么在中国确确实实也有不少人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化武袭击，中国只是纯粹要求要来调查真相，为什么就被认为是与西方国家来对立的呢？您怎么看呢？
我们应该看到这次的袭击确实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有瑕疵的存在，包括一些网友提出来的一些所谓的证据问题，它是需要由联合国组成独立的调查组到现场调查，然后做出结论之后再交由安理会做一个判断，目前是缺乏这种情况，某种意义上讲是处在一个紧急状态下的一个避险的一种行为，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卫权的行使，甚至是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是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扩大的一个制止。在这意义上讲，美军的这么一个袭击是程序上是有问题，在国际法上面，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一种对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种制止。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存在的情况是，这次的袭击其实是暴露了美国以及欧洲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七年以来，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更有力的行动来终结这场内战，造成了数百万的难民，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这实际上是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结束这场内战。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证据或者消息都表明，川普可能是意在结束这场美军对叙利亚内战的介入，但是在停止介入之前采取了一个巡航导弹的发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相当民粹主义的一种行动，向国内民众、向国际社会的一种交代，以一定程度上来安抚国际社会的一个质疑，为什么七年来都无所作为。
是，我想继续再来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态度上面啊。那么我们刚刚也知道说，中国现在呢，在新闻当中我们也提到，现在因为贸易的纠纷问题与美国可以说是关系不断的这个紧张在升温当中啊。那么如果说今天美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因为叙利亚的问题而陷入了一场争斗，那么这对于中国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想先请邱月守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对中国来讲呢，它的如意算盘呢，就是说它会充分利用国际事件来分散目前它是最大的压力，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大战，就是大单马上就要出来。那么他的就是希望那个这个事件呢能够分散美国的一些主要精力，但今天呢这个不会我认为他这一次不可能奏效，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他首先美国已经用行动说明他不会陷进去，他打了就停，而且主要呢就是说他地面部队也没有出动，他也没有就是用精致的聪明导弹打了几个重要的地方，然后再发现再打。但是呢他的主要的接下来美国要做的一个重大的事情，他知道他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大的集权国家，就是这些包括北韩的问题、伊朗的问题都无不相关，根头源头还是在那边，所以他要在自方面遏制他的一些，比如说2025的那个制造业增长的计划、雄伟计划，所以这方面呢，他是支援这些邪恶国家的一个资源，所以美国不会在叙利亚这方面陷得很深， 虽然他能够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他具备这个能力，但今天他也不会这样，他必定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接下来的贸易战之中。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吴强博士还有邱月守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